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拜登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南草坪签署跨党派的$12,000,000,000的基础设施法案。拜登签署的基础设施法案包括为公路、桥梁和其他重大建设项目出资$1,100,000,000,000，并出资$390,000,000,000。用在将公交现代化并为残障人士和老年人改善公交便利。这项法案包括投入$500,000,000,000用在改善受到气候变化和网络袭击冲击的基础设施。另外还有$550,000,000,000用在取代一些美国饮水系统仍是使用老旧的含源管道，以及用在开发宽带基础设施的$650,000,000。这项基础设施法案要求出资$210,000,000,000从土壤和地下水中排除污染，在能源界创造就业机会，并聚焦经济和环境公正。法案包括用在更新和扩大电网的$730,000,000。这项法案8月在参议院以69票比30票大落差通过，最终在11月5号在众议院通过，其中13张赞成票是共和党众议员投下。拜登在签署法案之前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可以走在一起并创造出真正的成果。他说，美国再次动了起来。目前拜登民意支持率掉到接近 40%， 而美国消费物价面临30年来新高。一些国会共和党领袖反对将一项立法胜利拱手送给一位民主党总统。拜登还因为他的将近$20,000,000,000的人类基础设施社会支出法案而陷入持久的论战。那项社会支出案将是50年来对联邦政府为人民提供的社会保障网项目的最大扩充。众议院预计在今个礼拜将对这一项社会保障法案进行表决。如果众议院将其通过，法案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它在参议院的前景仍不明朗。没有任何一位共和党议员支持这一项社会保障法案，这个意味着民主党人必须自行将其通过。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5号会晤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秋森田光一，美日两国强调世界第一和第三大经济体的合作至关重要。双方官员星期一11月15号同意启动旨在解决美国对日本钢铁和铝产品进口关税争端的谈判。川普在2018年3月下令对进口钢铁征收 25% 的额外关税，对铝征收 10% 的关税，为了保护美国的就业和国家安全。秋森田光一在会谈中表示，日本希望关税问题得到完全的解决，这个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并表示日本认为美国对从日本进口的钢铁和铝征收的关税有问题。对此雷蒙多回应说，他计划优先解决这一个问题。双方还发表声明说，将建立日美商业和工业伙伴关系。美国商务部和日本经济产业省表示，他们致力于通过美日经贸合作加强两国经济的竞争力、弹性和安全性。几十年来，随着中国产量的大幅提高，钢铁和铝的过剩产能已经恶化，中国还占世界铝产量的一半以上。会谈中，美日两国此言应对扭曲市场的措施，以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此外，雷蒙多亦呼吁美日在一系列领域开展合作，包括半导体与供应链，因为晶片短缺与生产问题正对已开发国家的经济复苏构成阻碍。会后双方透过联合声明宣布同意建立商业和工业上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在半导体供应链、5G 通讯和其他关键产业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国会华盛顿办事处主拿丁·法利德·约翰逊在讨论会上说，在全球很多地方，政府以新冠疫情为由进一步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 嚟到散播虚假信息为由监禁作者，而呢一种指控通常系为咗打压对政府嘅批评。美国笔会今年四月发布嘅2020年度全球写作自由度报告话，2020年全球有至少273名作家、学者同公共知识分子因而获罪，远高于2019年嘅238人。而中国是全球关押作家和诗人最多的国家，高达81人因言入狱，其中一半以上是在新疆、西藏、内蒙古和香港的作家。该非营利机构星期一举办的被囚禁作者日40周年线上讨论会上，特别关注九名遭到政府当局监禁或迫害的作者的命运，其中包括中国公民运动倡导者、法学博士许志永。无国界记者组织美洲分部总裁安娜·纳尔森在讨论会上表示，媒体自由在过去几年中亦持续恶化，很多国家利用新冠疫情来限制媒体自由、打压媒体，还有一些国家则利用网络安全法来限制言论自由、逮捕记者。他指出，全球目前有465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因他们的工作而遭到监禁，其中中国是关押记者人数最多。在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较早的时候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的倒数第四。这一份报告指出，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后，中共当局采取多种工具来进一步限制和控制新闻和信息的传播。7名记者因为报道新冠疫情被关押，超过450名网民因为传播疫情假消息被逮捕。美国笔会的约翰逊认为，美国政府的行政和立法机构应当和美国的盟友合作，通过施加影响力来促使遭受不公正拘押的作家、艺术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获释。他同时敦促国会能够为受到不公对待或迫害的作者、记者、异议人士及其家人提供支持与保护，包括为他们赴美手续的简化提供一些立法方面的支持。美东时间星期一晚上，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总书记习近平首次举行视频峰会，双方旨在稳定两国关系。拜登告诉习近平必须确保美中关系不会转向公开冲突，并承诺解决令人关切的领域，包括人权和印太地区的问题。拜登表示，作为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我们有责任确保两国之间的竞争不会演变为有意或无意的冲突，而非简单直接的竞争。他表示，美中双方关系不仅对美国，而且坦率地说，对世界其他地区都有深远的影响。习近平则称，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追求合作共赢。他亦都将拜登称为老朋友，因为拜登是担任美国副总统时，两人就非常熟悉。习近平强调，我已准备好同你合作，达成共识，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将中美关系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之前，拜登政府一直是谴责中共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人权、压制香港的民主自由，以及军事骚扰台湾等行为。美中关系今年以来呈现不断恶化趋势，外界亦因此并不看好这一次的拜习会。白宫将此次视频会议定位为拜登为确定美中关系的护栏所做的努力，同时特别关注避免意外冲突。拜登亦向习话，美中需要建立一些常识性护栏，在我们分歧的地方要清楚诚实，在利益相交的地方共同努力，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等重要的全球问题上。当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国安顾问沙利文和国家安全助手坎佩尔·罗森伯格和乔恩·钦都列席了这一次的高峰会。目前，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正在众议院等待通过。虽然这项全面立法已在今年6月在参议院获得两党支持，但在众议院仍然停滞不前。众议院议员表示， 他们不想考虑参议院通过的这项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而是要撰写自己的版本。但时隔五个月后，众议院仍是没有对自己的法案进行表决，亦没有讨论这一项法案。由于立法议程密集，2021年可能已经没有时间通过该法案。参议院当初是以68-32通过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该法案是对美国工业政策一次罕见的立法尝试，授权$1,900亿加强美国技术发展和研究，并额外授权$540亿增加美国在半导体和电信设备方面的生产和研究。北京称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是基于一种冷战思维，好像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11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将损害两国关系，北京一直坚持反对这样做。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中共一直在推动美国的高管、公司和商业团体在国会反对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和其他与其相关的法案，因为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中所涉及的很多问题都包括贸易和人权，而在接下来的美中对话中亦会成为议题焦点。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今个礼拜的美中会议将考验拜登政府融合的对抗与合作的对华政策。目前全球范围内的计算机芯片短缺正是压制从游戏机到汽车的生产。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层一名助手不愿意透露众议院几时审议该法案，只是讲众议院和参议院仍存在必要解决的分歧。